钱是个好东西啊，少的时候嫌少，多的时候没有嫌多的，所以人人都觉得自己穷。为了摆脱这穷，人们也不惜摆脱了很多东西。与您分享列夫·托尔斯泰的文章《穷人》。在一间渔家的小屋里，渔夫冉娜在灯前织布一张旧帆。屋外风在呼啸，轰鸣的海浪冲击着岸崖，溅起阵阵浪花。海上正起着风暴，外面又黑又冷，但在这间渔家的小屋里却暖和而舒适。地面扫得干干净净，屋子里还燃着余烬，隔板上的碗碟被映得闪闪发光。在挂着白色帐子的床上，五个孩子在大海风暴的呼啸声中安静地睡着。打鱼的丈夫一早就驾着船出海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听着海浪的轰鸣和风的呼啸，冉娜真感到害怕。老旧的木钟嘶哑地敲过了十点、十一点，丈夫仍然没有回来。丈夫是不顾惜自己的，冒着寒冷和风暴去打鱼，他自己也是从早到晚的干活，可结果呢？不过是勉勉强强地维持生活。孩子们仍旧没有鞋穿，无论冬夏都光着脚跑来跑去，吃的也不是白面包，黑麦面包够吃就不错了，下饭的菜也只有鱼。不过感谢上帝，孩子们倒都健康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冉娜想着，又倾听着风暴声来。他现在在哪儿呢？保佑他吧，上帝，发发慈悲吧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划着十字。睡觉还早，冉娜站起来，往头上披了一条厚围巾，点上提灯，就到外面去了。他想看看大海是不是平静些了，天是不是快亮了，灯塔上的灯还亮着吗？能看见丈夫的渔船吗？可是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。风掀起了他的头巾，卷着被刮断的什么东西拍打着邻居小屋的门。于是冉娜起来，打今天傍晚起，他就想去看看生病的女邻居。没人照顾他呀，冉娜想，接着便去敲门。听了听，没人回答。寡妇的日子多困难呐。冉娜站在门前想，虽然孩子不算多，两个，可是什么事儿都只有他一个人操心，何况又病着。唉，寡妇的日子困难呐。进去看看吧。冉娜一次又一次地敲门，还是没人回答。
喂，大嫂子。
冉娜喊了一声，心想，别是出了什么事吧，便推开了房门。破屋子又潮又冷，冉娜把灯举起来，想看看病人在哪儿。头一眼就看见一张床，正对着房门。女邻居静静的一动不动的仰面躺在床上。只有死了的人才是这个样子。冉娜把灯举得更近一些，不错， 就是他。头往后仰着，那冰冷发青的脸上呈现着死亡的安静。就在离死了的母亲不远的地方，睡着两个卷发胖脸蛋儿的孩子。他们盖着一件破衣服，蜷曲着身子，两个淡黄色的头紧紧靠在一起。显然，母亲在临死前还来得及用旧头巾裹住孩子们的脚，又把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盖上。孩子们睡得又甜又香，呼吸均匀而平静。然娜抱起睡着孩子们的小摇篮，用头巾围上，带回了家里。他的心跳得很厉害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把孩子带回家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但是他知道，他不可能不这样做。回到家，他把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，同自己的孩子睡在一起，又急忙把帐子撂下来。他很激动，脸都变白了，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似的。丈夫会说什么呢？他独自默默地想，自己已有五个孩子了，闹着玩的吗？他会揍我一顿的，那也活该，我自作自受。他会这样？不会。唉，那样倒更好。上帝啊，我干嘛做这件事呢？现在我怎么当面对他说呢？然娜沉思着，久久地默坐在床前。突然屋门打开，一股清新的海风冲进屋里。
然娜，我回来了。
一个身材高大、面孔黝黑的渔夫，身后拖着一张湿漉漉的、撕破了的渔网，边说边进了屋。
啊，是你。
然娜说了一句话就停住了，不敢抬头看丈夫。
瞧这一个晚上，真可怕。
是啊，天气真坏，雨打得怎样？
糟透了，简直糟透了，什么也没打着，还把网给撕破了。哎，真倒霉，像这样的夜晚我大概从来没有碰到过，还打鱼呢，活着回来就谢天谢地了。天气真够呛，可有什么办法？
夫妇俩都不作声了。
你知道吗？
然娜说，
女邻居西蒙死了。
是吗？
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，可能昨天就死了。死得真痛苦，一定放心不下孩子，不知心里多难受啊。两个孩子都还是小不点儿，一个不会说话，一个刚会爬。
冉娜不作声了。渔夫皱起了眉头，神情变得认真而忧虑。
是个问题。
渔夫说着搔了搔后脑勺。
你看怎么办？我看抱过来吧。要不然孩子醒来看到死去的母亲会是什么情景？对，就这样，想个法子抱过来。快点去啊。
可是冉娜一动也不动。
你不愿意吗？你怎么了，然娜？
他们已经在这儿了。
然娜说着掀开了帐子。相信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冉娜夫妇就是由于这样的不理智会过上更不幸的生活。能不这么穷的人，首先可能就不会有自己收养遗孤的决定，是吗？但如果故事的结果是这样，还有人觉得温暖吗？理想是一个样，我们做的是一个样，现实又是另一个样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些在极端恶劣境地仍不忘良善的人，虽然穷，但也才是人间希望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